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看得出来我又剪头发了吗？
看得出来
第二染头发又剪头发，
蓬松又美丽。
谢谢。好，头发能够这么多，
是
每次都去洗头店的坐在左边右边都会夸奖我的头发。
是
以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我头发多，也许他们认为我是戴假发。结果坐下来在洗的时候他才看到没有戴假发，就会开始夸奖了。
是，
哇，你头发怎么那么多，你到底是几岁的人呢？他认为说以六十几岁七十岁都不太可能有这么多头发，何况我不止这个年龄。
对啊，
他们不知道。好，那今天我穿这个新衣服你看看，这个是梅子送的，香港回来送的。
有点粉色的针织的感觉，
是，我喜欢，他知道我喜欢的颜色。
是，
好，结果呢，好了，在洗头的时候被夸，我真的头发长得特别快。指甲也是一样啊，以前老人家都说头发容易长，指甲容易长的人，
对，
就是懒惰的人，因为不做事，
因为养分多。
对啊，
对，因为像我自己也是啊，我以前呢，我的指甲没有长很快，然后后来我开始吃优固理以后，就长很快，
变有钙质
了，对，
不是只有钙，它连维生素 B 群都一样，会让整个指甲那我的头发比较不一样，头发也是其中之一，
对，也是养分，跟养分有关。
我不一样是除了养分维生素 B 群以外，优抗力里面就有了哈，再来优固力，对不对？再来就是我们的迷迭香精油，
对，
真的实在太离谱了，我的头发真的长得好快哦。
讲到维生素 B 群，我刚刚其实也想到，因为以前呢，我前几年都会做，女生都会做那个美甲，
美甲。
可是其实啊，那个做久了之后啊，你的指甲会脆弱跟受伤，就会变得很软，很容易就折断。
对，因为其实牙，人家说这个指甲上的孔啊，也需要透气。
对，
然后你如果说有涂指甲油洗掉后，你会发现你的指甲变得很脆弱，而且呢没有光泽。
然后我前阵子开始吃我们家的产品之后啊，因为我现在都保养我的手指，我都不做指甲，然后我发现我配上吃我们家的产品，我的指甲已经变得比较坚固，它不会那么容易断掉。
好，
是真的哦，
光泽回来了没？
对，光泽有回来。你看我现在都是开始在养，可以现场都看到
指甲，
我没有涂，我现在就是开始在重新的保养它。
很好，用自然的方法，
包括我妈妈在内都是讲说指甲容易长，还有头发容易长的人都是怎么样，懒惰的人呢？才不是呢，完全要靠维生素 B 群，还有优固力里面的钙，还有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迷迭香精油，我是完全靠这个。
对，你是都有做到，
对，都有做到，所以我头发真的蛮多的，很开心，真的去洗个头就旁边在聊什么，你知道美发师跟客人在聊重庆美发师去重庆玩，刚好回来，
很热哎。
然后呢，没想到他在做这个客人，这个客人也去过重庆，
是
两个人就聊起来了。我是怎么讲？我坐旁边，我没有参与，但是呢，他们聊的我都听到了。不但环境好，现在的繁荣程度简直是不亚于这个上海。
对，
不但如此，新房子好多，
是，
再来还有什么吃的东西，也样样都好吃，
对，
而且又便宜。他们就在聊这一些。
哎
呀，真的，我告诉你，包括房地产都很便宜。
对，
听众朋友，我真的从赚钱变赔本。
我觉得重庆最大的这个问题应该只有热。 它真的一年四季都热，
真的哈、哦。因为这个凯斯在那里有做了补习班，
对、
又有做这个幼儿园了、嗯哦，结果呢，也就因为到那里去做这个幼儿园跟补习班，
是
这个、执行长，也就是这个闽南跟他的老公，嗯、叫这个永红我们是股东嘛，所以一定要一起去嘛，去了解。在这状况之下，哎，刚好这个机构就是请我们跟他合作幼儿园，这个这是一个官方的，是政府的，所以呢，我们跟他合作，他们也在盖房子，也有盖房子，
是，
然后就里面的一个经理，意思就是说，这房地产是属于他管的，
哦、
然后就说有想要吗？因为去看嘛，那个永红他们有去看，那当时是 Mindy 跟着去的，所以呢，有要看吗？要看，来看呐、啊，盖好的你要不要来看？没有，有还没看，那个时候才盖到差不多一半吧，结果要看来看没有问题，我开那个已经盖到哪里给你们看，然后那景观，四周围景观很美这样子，结果呢，好了，永红他们也买。我们也跟着买，简直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好便宜哦、真的太便宜了、等于就是我雅芳也买啊，
是
一户差不多30坪左右，才多少钱啊？600多万，台币600多万，结果一直涨啊，
是
买啊，有涨啊，涨到差不多700万左右，我买差不多620万左右，结果呢就涨到差不多700万，雅芳卖掉了，他买两户就卖掉一户，那我呢就舍不得卖，就舍不得卖，你知道吗？好了，没想到往回转，价钱往下，
就是这样，波动就是这样，
往下，而且盖好了，已经盖好了，然后开始卖，卖的价钱比我们都高，你知道，我们买到便宜的，所以当推出的时候，价钱高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应该卖，结果我们舍不得卖，
对，
啊，这我一直想说留着等我有空可以去看一次，
是
再说，了解环境，
对，
会不会将来会到那儿去住，就这样子，因为很多地很多宣传都聊到重庆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都市，现在发展的很好，
是
各方面都很科技化，好啦，就没卖了。一直往下走了，怎么办？好了，后来我就先卖一户，我总共买三户，就卖掉一户，卖这一户呢赚不了多少钱，没有赚钱，
是
没有赚着很多了，赚差不多大概台币赚有没有20万我不知道，大概是这样，没想到现在不但卖不到原来的价钱，人民币还往下跌。
你说原来的价钱是买的时候的价钱吗？不可能吧。
我卖的时候就是已经是跌下来了。
对对对。
跌下来就是我卖的时候比我买的价钱
还要多一点吗？
多一点，多差不多20万台币而已。
然后现在比你买的还低。
大概。
哇。
这是不是房子跌价，而是纸币。
纸币的关系。
对。因为现在人民币才41块多，41块多吧。那之前我们买的时候，它是45块。
是。
45块，光是钱汇差的贬值，你就差多少了？
对。
你想想看，
是
100万是450万，100万你就少掉了30万，人民币，所以说你看，现在真的是当人家在聊到什么东西又好吃，隔壁坐在隔壁洗头发跟美发师在聊啊，哪里东西好吃，店有多漂亮，而且服务非常好，然后呢这个马路很干净啊，什么风景又很美啊，等等，房子也漂亮等等，我心里真的疼得不得了，真的明明赚钱
是
就流到变成
赔钱，
几乎快赔钱了
其实像很多这种投资物，因为房地产以前没发生过，所以呢大家会觉得说不可能但是其实大家如果有在看历史的话，日本就曾经发生过一次，美国也发生过，就是房地产比就是往下，而且跌到比你进场的时间还很多那大家是最常看到就是股票啦其实这种只要是人类商业行为啊，这可能都有所谓的风险。
我发现台湾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察觉到 买房子是吃亏，
目前
到目前为止，真的，哇，想都没想到一个重庆，
但是黑天鹅世代，说不定搞不好过十几二十年以后，也有可能会发生。
对，我觉得未来是很难说，
很难预期，
还是有可能会再涨回去。
好，先来安排第一首歌曲。就是木匠兄妹为大家唱的
这首是木匠兄妹呢的 Top of the World，
是的，
对，世界之巅呐、啊。歌词里面呢提到说啊，让爱情会感到站在世界之巅之上啊，强调爱是幸福的唯一。
是的，讲到木匠兄妹，他曾经也在夏威夷跟那个杨丽花他们同一个山，买了一栋房子。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有来来去去的时候。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r love's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heard my name. 蒋兄妹所唱的歌曲，好，听众一定会觉得，秋华姐真的很厉害。昨天来挂急诊，今天就可以在节目中有说有笑了。
可是你的挂急诊其实只是为了让身体水分多一点，
没有错，没有错哈、所以不要想太多。整只手全部是针孔，
针孔，他一次打一孔而已吧？
当然
了，一天一孔，
对呀、但是你看
之前还没恢复，
你看呕气、
对啊，都呕气，
肩膀也是，臀部我很少让人家打我的臀部，
是
那已经是
没地方打了，
不是两只手手背很痛、如果打皮肤的话，要打在手背嘛，对不对？
对，
我两只手很痛啊，所以呢要走跑步机不走不行了、结果呢硬抓抓肩膀真的很痛，
对，
所以只好给人家打臀部了、所以呢我真的是有时候听众朋友说秋华你真的实在太勇敢了，
是
明明讲说人哪里不舒服哪里不舒服、你照样来上班，
对，
而且尽管是用这个连线的、你还是笑着在跟我们讲话，
对
对啊，
是吗？
是啊，
我觉得秋华姐很坚强、
我自己没感觉，我是用笑的跟听众朋友说话，
是一直是、
这是我的习惯吧，
对
放心，秋华从小到大就是过得不是那么顺遂，所以我说我很感恩，感恩、我可以以苦为师，
对
啊、以苦为师，他是我怎么讲，有经历过这些苦，你才能懂得怎么样去克服
对
所有的困难，
没错，
所以放心，这些对我来说不是苦，你放心，
是
来两位要聊什么？
好，最近啊，因为天到了嘛，很多人开始因为可能要穿的比较少，所以开始想说，哎，我是不是要稍微减重瘦身一下啊？那提到
现在好多马路上都在露肚脐，露肩膀，
而且现在很多人是管你胖还瘦，就是露。
对，
没在怕，
是、啊、就很做自己，我开心就好。但是提到减重瘦身这几个字啊，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好像压力有一点太大？是不是我们要拒绝所有我们喜欢的食物？然后什么可能要戒糖啊，或是一些什么激烈的一些断食法？
是，
哎，那这最近有个报道啊，他就提到一项说啊，来自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一个新的研究，他提出了一个关于瘦身减肥新的解法，叫做包容性的饮食策略。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这意思就是说啊，在减重的饮食设计中啊，可以适度的保留一些你喜欢的食物，
哦，不要太极端。
对，不但不会妨碍减重，反而会让你走得更稳更长。那这个研究呢，已经被多家的美国媒体去报道，而且他们是有邀请一些民众做为期一年的这样计划的调查。
是，
他们允许他们每一周可以少量的摄取一些些自己喜欢的食物，譬如说一点点的巧克力，或是一点点的甜食，
是，
然后持续监控他们的体重跟饮食行为。结果出来啦，是非常的正向哦。这些参与者他们平均减重都可以大约到8%，然后后续一年之内呢，大部分也都可以维持这样的成果，不断的就是继续的减重下去。那这样的策略呢，有几个明显的好处哦。第一个就是可以减少减重者的压抑跟罪恶感。
对，
因为你可能觉得我偶尔吃到自己喜欢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我是不是就是、
对不起自己，
对，
废了。
对，或是
我失败了，
对，所以你就会有点易怒、暴怒、暴走的那种。
而且当你觉得我败了，你就放弃了。
对，就有些人说 那不要了，我不想要再减重，不想这样做。那第二个呢，他提到说，这样可以提升饮食的持续性，就让你觉得说减重不会再是一次性的痛苦断食，而是你可以养成一个持续几年啊，甚至终身的一个健康的习惯。那第三个是这样的方式比较贴近现实的生活，因为有时候我们偶尔啊可能会跟大家一起去节日有聚餐嘛，生日会聚餐，那如果你每一次都拒绝别人的时候，这样你会觉得有点内疚，会有点挫折的感觉。所以他说提醒说，其实这样子的方式啊，不是说让你大吃大喝，或是说继续享用下午茶，而是鼓励你用有节制有计划的方法纳入一些些快乐的食物，这样子呢，你就可以稳稳的前进，就不会的减重会让你觉得压力而反弹，
对，
才会达到那样比较健康瘦身的效果。
其实我们人生不管做任何事情，几乎都是这样，因为有很多的人都想要用极端的方式去改变自己的坏习惯，但是真的哦，很多的实验报告就是你极反而做不好，就是例如人家讲了那个量微习惯嘛，原子的力量啊等等的，就是说你先要养成这个习惯，当你习惯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就不想接触。
对，
所以比方像秋阿姐啊一样啊，她每天吃保养品的习惯，擦脸保养品的习惯，
对，
还有运动的习惯，
是，
她其实都算是慢慢养成。
对，
虽然说一开始有一些东西对她来讲是很困难，比方说戒甜食啊等等的，但是其实她做的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所以偶尔虽然秋阿姐就说我想吃个冰淇淋啊，想吃个泡面，
对，
我说 OK 啊，因为
现在也不吃啊。
对，就是说那个没有罪恶感，因为相形之下，那可能是一个月才一次的行为。对，其实不要把它活得那么严格了。
对，
其实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我后悔了。干嘛要去吃？对不对？当你
你说一吃马上就有不舒服反应的时候，
你看之前去吃那一次的那个西门町。那个自助餐，有火锅，然后又里面很多东西可以让你自己拿。你看那一次，我就先给人家吃冷的，
对，
吃凉的，就是冰的那个猪肝，
对，
它是粉干，
泡菜，
很好吃，
对，
你知道吧？不应该先吃凉的东西。
对啊，但是是教训啊，就学到以后知道以后怎么吃了
啊。从那一次
你就知道了嘛，
跟 Mindy 去吃一个下午茶，
也是先吃凉的，
吃一个下午茶啊，结果呢，我就先吃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鲑鱼，鲑鱼肚， 我觉得好棒哦，他们会特别你跟他讲说我要鲑鱼肚，
是，
他真的就切很多给你，嗯，你知道吧，
嗯，
有的自助餐店他不肯，
嗯，
你怎么可以选择要特别要哪个，
嗯，
不肯的，
对，
那我说我要鲑鱼肚，他真的就切给我，
嗯，
我就什么都还没吃就先吃，就这两次，
对，
就害了我了，
嗯，
可是后来我
胃就不舒服了，
我跟秋华姐出去之后，哎，秋华姐就变得很严格了，就一定要来点热的，
对，
再才可以吃，所以就像刚刚秋华姐讲的，以苦为师，其实道理就是这样，
对，以苦为师，这是让你学习，
对，
前面先吃苦，你后面你才知道
怎么做，
怎么样才不会苦，
没错，
这就是让你学习，
是。
好，今天我又要啊到常常去的一家店，嗯，要带新加坡的朋友，
嗯，
Lisa 跟她妹妹大，
嗯，
一起去吃，就是那个大隔壁。
哦，
每当到周末礼拜天要定位，真的蛮难的，
嗯，对啊，因为人很多，
他也很给我面子，每次。我不但打去他会给我位置，
嗯，
同时呢还会给我最爱的位置，
对，
那个位置是因为我比较不会去吹到冷气，
嗯，
我好怕冷气，不知道为什么，
嗯，是，
接下来我欣赏的这一首是站着等你三千年，
哎呀
哎呀，好了不起，啊，
这个人应该优顾虑跟葡萄
吃很足量哦，
这是王琦为大家所唱的。
说话抽了一夜的烟， 绽放，盼望唱断了琴弦。看着你走远，我把泪流干。妹妹，你要做一只绝情歌燕，哥哥做胡杨，等你三千年。深夜等你，思念等你，等到地老天荒，我的心不变。妹妹，我等你三年又三年，才知你去了个地方叫永远。你说别等我，别等我，可我怎么忍心让你守着孤单。妹妹，你要做一只绝情歌燕，哥哥做胡杨，等你三千年。深夜等你，思夜等你，等到地老天荒，我的心不变。妹妹，我等你三年又三年，才知你去了个地方叫永远。你说别等我，别等我，可我怎么忍心让你守着孤单。
等你三千年，哎呀，你看这种爱多了不起，多伟大，
好痴心哦！
我们刚刚前面等片头等了三十秒，
对，
就已经受不了了，
完全
还等三十年，
我们很开心，
完全实践他的歌名“等你三千年”。
好，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打电话来问小听众，他说你们还有没有在卖大蒜精、嗯、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是莹莹我们的副理写给我的纸条、嗯、好，我来回答一下、嗯、我有找到今天要洗头之前
写给你的纸条啊，
纸条
哦，还是名片嘛，说有
不是这一张，
有人要找你是不是、
嗯、不是，这位听众施太太姓施啊，你们还有在卖这个大蒜精？这位听众朋友，嗯、你买大蒜精是要给谁吃呢？你是听我们节目听多了、嗯，后来你没有在听吗？不知道我们大蒜精已经归纳到我们的优康林里面去了，哦、嗯。不是单方的大蒜精了，
是
已经不是了、uh-huh. 差不多五十岁左右的年纪的男生女生，嗯，听众的孩子几乎是我们大蒜精的宝宝，
对，
可以这么说了。Uh-huh. 那现在呢，我们大蒜精已经把它归纳到我们的优康林里头，嗯，那优康林里面还有维生素 B 群，
是
来自德国，嗯、uh-huh. ，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现金
对，
还有姜黄素，
没错，哦、还新的成分，
对，大蒜精也在里面。
是的，
好，施太太啊，也有打电话到我公司，对不对？嗯、好，你在听节目吗、嗯？那你多久以前听节目？到现在有持续听、嗯、还是中间？
应该没有持续啊、嗯，要不然他怎么会不知道大蒜精？
那这中间为什么没有继续听？嗯、再来就是你现在在听的是。
应该叫 FM 呢、
啊、还是 FM 呢、嗯、好，我们从去年的七月一号开始、嗯、我们午后两点就从 AM 再拓展到 FM
对，还有两个网络频道，
是
然后也多了24小时的收听，
是的，
也可以重复听我们之前的节目。
嗯，施太太非常谢谢你。好，你前面的电话是2209，后面我不说，22是哪里？
22209不知道，
不知哪个区域、嗯、
区域不知道，嗯，不会不是台湾吧？
是台湾，是台湾，嗯，所以我们副理写给我的纸条。好，那大蒜呢，在这里头，我要跟大家说介绍，这里有一篇报道提到大蒜对心血管的六健康的作用。嗯，我介绍一下，突然看到这一篇，他说大蒜可以抑制肝脏胆固库存，他写的是库存，胆库存啦的生长、嗯哦、再来就是促进胆库存的代谢，
是
降低血清跟肝的胆库存、嗯、再来就抑制 动脉迷稠硬化的发展，
嗯，
就不会让你的血管硬化跟迷稠化，好，嗯哦，再来就是还可以预防血栓的形成，
嗯，
预防血栓的形成，降低血清跟肝脏的三酸甘油脂，
嗯，
可以降低，有这些好处，嗯，六大好处，这就是大蒜
是，
啊，在我们这个啊优康林里面就有了，嗯，现在没有卖单方的，
是的
啊，单方的以前是我们节目中介绍都是说小孩只要有在吃我们大蒜精，
对，
他就很爱吃饭，
没错，
每天肚子饿，
嗯，
每天吵着要吃东西吃饭，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大蒜精是卖得好的不得了，
对，很多大蒜宝宝，
对，嗯，没错，
嗯，
今天我们善事国际有限公司跟丽人屋啊营业到五点半，
嗯，
五点半，
好，嗯，
今天周末嘛，提早让他们啊可以回家，
嗯，
所以说来丽人屋的听众朋友提早哟，
对，
现在出发来得及哦，
嗯。
好，我们电话是2751-9911，丽人屋是2751-9922。
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哦？这个笑话呢，就是有一个医生，然后他去精神病院去就诊，嗯，然后等到他就诊要走的时候啊，他发现他其中有一个轮胎的锁，
嗯，
如果大家有开车的话，轮胎上有四个锁，有没有？
有，
每一个轮胎
对
被拆掉了，
嗯，
哇，那他这个轮胎就会脱掉啦，
对啊，会脱落，
对，会脱落，
嗯，
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病患，
哦，
然后就来了一个病患跟医生说，医生啊，
嗯，
啊，你就把每一个剩下来的轮胎啊，嗯，每一个拆一个螺丝，
嗯，
然后锁到这个轮胎上，这样你就可以回去了，然后赶快找个修车厂，
嗯，
然后把它给修好，
哦，
这样就可以了，
嗯，
医生就大吃一惊，
嗯，
说你不是有精神病吗？
对啊，
然后
是病患，
对，他就说，对啊，我有精神病，但我不笨啊。
这一篇我有看过，
啊，对，其实呢，就是精神病跟笨其实确实是两回事，
嗯，
哦，那的确，哦，现在的人啊，由于科技的发达，人的分类越来越细，比方说忧郁症好了，
嗯，
现在好像每一个人他都说，哦，我忧郁症什么的，
嗯，
甚至啊那天看到一个心理医师，他就在讲说，其实忧郁症现在已经有一点被广太滥用了，
嗯，
滥用到每一个人好像说我只要有忧郁症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你都要原谅我，
嗯，
啊，他说不是这么一回事，
嗯，
我们要去面对他。那我看到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习惯啊，其实对于精神科医师来讲啊，
嗯，
都是异常，
嗯，
哦，那我就想说，哇，那这样子的话也许过十年或者是过二十年以后，这一种行为已经被认定为精神疾病的时候，说不定我也可以跟你讲，哎，我有精神疾病啊，啊，所以你要原谅我，
自己冠上一个病，
对对对，反而那个时候变得有病好像蛮不错的，
对，
挺骄傲的，
哦，
好，他讲哪些，哦，
好，
对于这个精神病的医师来讲啊，嗯，他说你认为的习惯其实是一种病感，
嗯，
好，秋华姐可能也有哦，
嗯，
我也有哦，
嗯，
我们大家可能都有，哦，
那我可能也有，可能有，哦，听听看。
他说第一种就是清洁控，
哦，
就是秋华姐才讲的，就是说，我其实随时都想洗手，就是怕有沾到不好的东西，
嗯，
有一点点
现在
强迫性的洗手行为，
嗯，
一天就算洗了十几遍还嫌脏，
啊，
对。那他就说强迫症呢，其实不是爱干净，他是在精神科医生上来说是一种控制感的自残补偿，
哦，
啊，所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社交达人，
哦，oh, ，
我们通常都觉得外向的人很棒啊，
嗯，
对不对？遇到朋友就想要跟朋友在一起，
嗯，
等等的。他说，其实呢，他是有一种存在感依赖。
嗯，
其实秋华姐可能也有一点点，
嗯，
就是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待太久，
嗯，
对，他就会一直需要有跟人互动，
互动接触。
但是我说了，
尤其是现在走路走得不好之后，
嗯，
就更需要，
是，嗯，
旁边一定要有人，
嗯，对。然后再来呢，第三个呢叫做健身狂魔，
哦，
每天再累也要去健身，
嗯，
听起来很棒啊，
哦，
自律，对不对？
对。
可是他们说这叫做饮食障碍，就是说他们可能在吃跟对自己的体型上已经要求过剩了，
嗯，
好，所以精神科医师也是
走火入魔。
对，他说肌肉的线条并不是幸福的代名词啊，
嗯。
然后第四种呢是完美型主义型抑郁症， 哦，所以现在并没有归类在郁郁症里，嗯，里面，但是未来可能会哦，嗯，
对，
就是你常常会要求自己什么都要做到完美，嗯，因而感觉到难过，
对，
不舒服，懊悔。
嗯，对，没有完美就觉得挫折。
对，我以前有，但是是慢慢慢慢，我现在没有了。
稍微开始放下，
对，放下，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折磨自己。
对，哦，
对于很多追求完美的人都会这样子哈，哦。那再来呢，就是热衷于预期，就是比方说爱算命，他什么都要知道啊，哦哦，旁边的人讲什么，他就要去问你们在讲什么。嗯，他就是对于那种知识啊，或者是旁边的讯息上不想被蒙蔽在里面，嗯，或者是不知道，他一直都想要知道一切。嗯，那这样子的人呢，在心理学家来说齁，也是一样是有问题的。嗯，那再来就是成就上瘾，他一直希望被人认可，
哦，对，
不管是在网络上、脸书上、现实生活上、工作上，他靠认可来
认可称赞
自己的价值。
对，
哦，当他没有被认可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活得一无是处哦。嗯，所以其实这样听下来哈，哦，对，现在其实这些都不是精神病，嗯，但是也许过十年、过二十年以后，因为会越分越细嘛，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精神病患，哦，我们就要去看医生了，
有可能呢，欸。说可能精神科啊，还要细分什么什么是属于哪一类，啊？
所以刚刚这样听下来，是不是我也觉得我好像也有一 些
，我也是多少有一点 会有时候会有一些完美主义，嗯。然后我其实是很喜欢就是清洁手，但是我不是说洗手，嗯，就是手油油的时候，嗯，我会喜欢用酒精把手清干净。
那我不是，我只要吃东西，
刷牙
就很想刷牙。嗯，那像刚刚来到这里才吃。嗯，两颗大馄饨，吃完我就没得刷牙，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嗯，就不想。
那你应该有个替代品吧？比方口香糖啊，
没有，
或者牙线啊，等等，比较方便一点的。
没有，我用那个怎么讲？
牙线棒。
牙线不是牙线棒啊，是牙线棒。嗯，一边是牙线，嗯，一边是有个
牙尖刷。
牙尖刷。嗯，对对对，就用这样子。以后应该拿个牙刷跟那个什么来这里。嗯，
放这
对
啊，
我就有放啊。嗯，
对呀，啊。好，继续安排的歌曲就是《少在那边》。
对，
这就是我们这个雨飞的这个作品。
对，
在他车上，我老是听到这一首歌。嗯，啊，我说你是不是在赶我走？少在那边，我总是坐在他的后面。
后面，就到左边，到右边。他说你可以到左边，到右边啊。
OK，
啊，你少在那边。
你说日子会比天紧，心里有个梦，我慢慢笑着说未来总离我空，有时电脑想空，有时计划落空，但只要还有你我就觉得不寂寞。你可以去东边，你可以去西边，你可以去南边，你可以去北边，反正你少在那边。你可以去东边，你可以去西边，你可以去南边，你可以去北边，反正你少在那边。你可以去左边，你可以去右边，你可以说今天，也可以说明天，反正你少在那边。你说我们无缘，去看见总能见，每次一起打拼生活也变得有点甜，朋友总在笑说我们像一家人，但我心里明白这种感觉多么难堪的，无论路怎么转我们都能相见，只是有时嘴硬，但心里充满感谢，这一路走来有过心酸和笑脸，只要你在旁我就从不觉孤单。你可以去东边，你可以去西边，你可以去南边，你可以去北边，你少在那边。你可以去左边，你可以去右边，你可以说今天，也可以说明天，反正你少在那边。每次你犯的小错，说的话让人啼笑皆非，虽然气着也笑笑，这次我就不再计较。你可以再去可怜，我就当作没看见，但下次少在那边。嘿，少在那边。你可以去东边，你可以去西边，你可以去南边，你可以去北边，反正你少在那边。你可以去左边，你可以去右边，可以说今天，也可以说明天，反正你少在那边。你少在那边。 可以那么容易，还是少在那边。你可以去东边，你可以去西边，你可以去南边，你可以去北边，反正你少在那边。你可以去左边，你可以去右边，你可以说今天，也可以说明天，反正你少在那边。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好的，今天彩色人生呢，邀约的是我们东方命理占卜师李逸飞八子飞老师。老师你好。
老师好。
你好，主持人好。好，感谢台北正声广播电台邀请。
是
逸飞。
嗯，好，我哎，老师跟我有一点渊源，我的发音是宇飞啊，
对，像，
哎，我是草头飞哈。那今天啊，老师
不同，对
对，也不同飞哈。那老师呢，今天要讲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很少听到哦，是六月初六天旷日啊。这个日子，哎。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它的由来，然后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那今年是在哪一天呢？
啊，今年在这个国历的6月30号，就是农历的6月初六。
6月30号，
就是，
嗯。对，像我在看一些标示的时候啊，它并没有标到这个日子，可能是因为大家可能只记到节气这样子嘛。
对，
那这个天旷日是怎么来的呢？
天旷日的话，其实就是每一年只有一次的农历六月六号，
固定的。
对，它是固定的，每一年的农历六号。
嗯哼。
那相传就是说，玉皇大帝会在这一天开启天门，然后关怀人间，并且聆听众生的祈愿。那大家可以再去查一下这个旷这个字，它的写法很特别，左边是一个背，右边是一个兄弟。
对。
这个旷，这个念旷字，它代表就叫做赐予、给予的意思。
嗯，
所以这个也代表天，代表的是我们的玉皇大帝。
是，
所以它也是我玉皇大帝是福的日子。
嗯，
对。那所以在这一天也非常的特别，刚好这一天也是虎爷的诞辰日。那，其实有非常非常的人是信奉虎爷的，所以在这一天也刚好是虎爷的诞辰日。
是，
对，这一天是同时有两位神明很重要的日子，一个就是玉皇大帝赐福，一个就是虎爷诞辰日。
哦，那既然那么重要，怎么感觉好像大家都没有特别去庆祝哦？因为我们台湾道教也很多啊。
对，台湾其实大部分都会比较祈福在天赦日。
对，没错，
天赦日。对，那天赦日跟天旷日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天赦日它是玉皇大帝赦免众生的罪行，
嗯，
可能我犯了不小心的口业啊，或者造的一些业力等等的。
嗯，
那天旷日是给予我开启天门，我聆听众生想要的祈福内容。
哦，
所以我在这一天祈福是更可以让玉皇大帝听到的。
嗯，
所以可以到家里附近的这个玉皇殿，或者有供奉这个玉皇大帝的这个庙宇，在6月30号这一天去供奉这样子。
哦，那还两个日子其实感觉蛮近的嘛。好，
你说天赦日跟
因为天赦日好像前一周才是天赦日的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蛮近的。嗯，时间蛮近的。
哦，
那今年其实天旷日也非常特别，是我们在讲说壬午月遇到的庚午日，在六月三十号这一天，我们在讲的就叫做官印相生。
嗯哼，
那这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祈福这个事业、家庭，甚至是 想要结婚的人在这一天其实也蛮灵验的。
哦，想要结婚然后去祈福这样子。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对象，哦，我想要结婚。嗯，对对，我在这一天其实祈福也是很，
哎呦，我还以为是
灵验的。
玉皇大帝已经分门别类把这件事情交给月老管了，原来他还会管这个一下。
他就会特别注重到这件事情，然后并且分支给月老去处理。
哦，哎，那我们这样有没有人家不是说不能跨级呈报，但是这一天特别哦，可以跨级。
对，
嗯，很难得的机会。哦，
这一天其实有几个点也想稍微分享一下。
好，
就是，
要注意的是，
因为这一天，对，因为这一天其实我们在讲是闰六月嘛，那闰六月其实是出嫁的女儿在这一天回娘家。哦，有些人会送猪脚嘛，或者是一个，感恩。
是，
所以其实这一天也是一个感恩父母的好日。
嗯哼，感恩父母。
然后，对，它也算是一个感恩日。对，空旷日它也是一个回娘家的一个很好的日子。
嗯，
对对，帮父母这个祈福啊，然后延寿啊。
哦，
对，然后那一天其实还有一个小配补。
嗯，
对，就是那一天其实就是玉皇大帝他会拿出他的龙袍拿出来曝晒，就是在古代的这个，皇帝在这个时间点就会拿这个龙袍出来曝晒，因为这一天呢也是阳气很旺的月份，
嗯，
日子。
对，
那所以这一天我们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大概四时九点，早上九点到十点五十九这个时间，
嗯，
然后你可以曝晒你的棉被衣服。
嗯，
如果说本身有在做业务的啊，或者是本身有制服的啊，学生制服的啊，公司制服的啊，也可以拿来晒一晒。
嗯，
对，也很适合在做这件事情
啊，跟着玉皇大帝一起晒。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也要在这个时间点曝晒一下自己，对，
哦，
让自己的身上的阳气的能量增加。
嗯，所以错过端午的可以把握今天，嗯，那一天呢，啊，
对，没错，六月三十号国历的。
好，这就是提醒大家的在那一天可以做的事情。
对对对，
那在那一天有没有什么是要忌讳做的呢？有没有
在这一天要忌讳做的话，因为这样子的日子其实应该说如果男女之事的话就要少做。
哦，
对，然后或者不要口出恶言。
嗯，
对，然后这样其实这一天，对，就是你因为你看你的逻辑就是说玉皇大帝已经靠近，
就在你旁边，
在口出恶言，
对，表现要好
一
点，
抱怨。
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现在
好，对，大致上是这样子。
是，哎，老师其实给的蛮丰富的哦，还有说到说可以帮宠物洗澡啊，喝绿豆汤啊等等的。
对对对，就是帮宠物洗澡，就是应该是说，宠物这件事情是虎爷这个神明本身就很喜欢小孩和宠物的。
嗯。
对，那所以在这个，就是比如说小孩最近常常生病，或宠物比较常常在生病的状态下，其实也可以去拜虎爷。
嗯，
对，因为他会特别照顾这样子的小动物或者是小孩。
是哦，所以其实到庙宇带小朋友的话，可以叫小朋友特别去虎爷那边拜一拜，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可以，其实可以公共祭诞。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人类定义的小朋友跟神明定义的小朋友的岁数是如何区分呢？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就以我们现代的时空背景去定义就好了，对，不用这么的复杂。那如果我们真的要定义的话，就是说，我们在七岁以前呐，这么小的小孩，大概七岁以前，
好，
对，那你认知的话，说七岁以上有没有包含，
嗯，
就是不用太去纠结这一块，对，
嗯，
对，
好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准备开放现场，现场电话23712350哈。那老师是用东方命理的占卜哈，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必须提供你国历或者是农历的出生年月日跟时间，因为这样呢才能够去替你做一个完整跟正确的解答哦。然后呢，这个老师是以身份证上的为主呢，还是从他自我认知上为主呢？
基本上建议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是户政事务所调出来的出生证明啊。
啊，
对，
也写那么久了嘛，对不对？
对。
而且那个资料可能跟天庭有连结啊， 他们在调资料的时候也是会调那边的资料嘛，对不对？
对对对。
好，23712350，我们等老师等听众的电话哈、哦。那现场呢是我们李逸飞老师。好，那哎，这个老样子啊，我们嘉玉有没有想要问的问题啊？
哦，老师，我可以请问一下，就是我的下半年的时候啊，我在工作上有需要注意什么吗？
哦，那只要突讲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跟时间。
对，那我的国历是69年12月8日，然后是下午1:20几出生的。
啊、下午1点多出生的。
对，
好。好，那我帮你开
下。下午的猴子，哎，猴子有没有分早上跟晚？像我牛啊，就有分，说什么早上的牛辛苦，晚牛很悠哉。
哎，这可能要问老师。
没有到分这么细啊，其实应该是说命盘不单论啊。这个概念很像是我们不能定义说，比如说水瓶座或天蝎座，它一定是怎么样的状态。
是。
那命盘不单论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以整个八字命盘的整个格局来论断一个人。
嗯，
就像我们不能看一个人的鼻子很大，我们就认定他一定很有钱。
对，
对，
对，对，对，所以我们并不想单论。好，那我已经有开盘出来，就是说你在八字里面的属性是属于乙木人。那下半年要比较注意的话，在下半年的话，其实我建议不要投资。
嗯，好，
对，对。因为以今年的流年来说，你在投资的这个部分有时候会比较判断失误，所以我不确定当初之前那个股票的那一波你有没有去影响到，但是如果下半年来说的话，以投资来说要比较注意。
嗯，
那尤其是说对你来说这个投资的定义，大笔一点的比较注意，小笔的我觉得还好。那大笔的定义就是说我今天这笔钱出去，我觉得心有点痛的，那个其实有点就算是了。
嗯，
有些人他100万出去，他可能觉得还好，但如果你100万、50万就觉得心有点痛，这个金额的话，其实下半年我建议以观望、保守、低调为主。
嗯，好，
投资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23723350，午后2点，你好，
你好，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呢？
我也要问关系。问身体，
问自己的身体，
啊、
嗯，
对，
好，那你的出生年月日？
民国34年1月11日，农历的啊，中午12点出生的。
民国34年
1月11日，
好，1月11日嘛，
嗯，
好，
好，要问自己的身体健康，嗯，
对，
好 ，OK， 那以今年来说啦，今年其实以下半要比较注意妇科的部分，
妇科
的部分，对，就包含你就是这个我们在讲的生殖系统，然后泌尿系统的部分要比较注意，
嗯、
然后大概在7-8月，也就是说大概要接近你在2个月的时间，你的头部要比较注意脑神经头部的部分，对睡眠也会比较有影响。
睡眠，对，睡眠睡不好。
对，今年你大概到这个时间点睡眠会比较有影响，所以有可能我觉得让自己好睡一点，这个还是要要么是跟食品，要么可能就是医生这边要在这个部分加强，因为在这个部分你的宫位我们的头部受伤了，脑神经的部分要比较注意，所以会影响睡眠。
嗯，好，谢谢你，
好，
好，
谢谢。
午后2点，你好，喂，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喂，是是是，你要关那个收音机哦，好，要不然我感觉你好像在庙宇啊，后面好像有那么惊啊，
背景音乐
啊，会有那个回音哦。
好，等一下啊、哦。
好的，好的，好的，好，听众朋友，但是他知道他放蛮远的啦，所以你看他是没有回收的，但是那个声音啊，会觉得蛮奇怪，因为我们会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会有一个回音感。嗯、那听众朋友，喂，你好，
对，你好，你好，
是你要问什么？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是42年11月初8，农历11月初8，那时辰我就不知道，
哦，那准确度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哦，只能老师给你及时来算哦。
好，
那你要问什么？
问身体。
身体，好的。那最近有什么样子的身体状况吗？
嗯，身体状况还好啦，就想问一下、那个。
担忧一下，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
对，是。
嗯，好。那其实、哦、那这样，老师他可能他想要说，在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吧？
是啊，是的、啊。
好 ，OK， 没问题。你在这个它这个属性是属土的，你的土非常非常的旺。那土在我们的身体部位代表的叫做脾胃的部分。那以下半年的大概是十月份开始，哦，大概农历份开始要进入了火年。那你要非常注意你的胃，你的脾胃，所以你在饮食上要更清淡。哦、你的脾胃比较弱，对，哦、脾胃比较弱，嗯，所以你饮食上一定要注意要清淡。
嗯，了解了哦，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嗯嗯，好，谢
谢
你，午后亮姐你好。
老师以为
是
你好，
你好，
我想问我的运势，一两年总是车关连连。
哎呦，车关哦，好，那
你的脚还在痛。
你的出生年月日呢？
民国33年8月27日早上差不多7点8点那个时候出生。
嗯，
农历。
好，然后要问自己的运势。
谢谢。
嗯，
对啊，谢谢。
好，
早上几点？几点吗？
七点
八点，
对，七八点那个时候，但是登地空是没几尊。
好，
好，
谢谢。今年是属猴的啦。
嗯嗯嗯，好，你属猴的，对，没错。那本身属猴就是我们在讲的是驿马的生肖了，那今年我们在讲的就是乙巳年，也是驿马的生肖。那其实属猴今年本来就要比较注意跟行车交通相关的。那本身命盘里面呢，其实这个冲局很多，那冲局很多也代表说除了车关以外，其实马就开几年，这两年啊也蛮花钱的。
这两年怎样？我被车司机吗？
嘿，也蛮花钱的。你就是要问你最近的运势，对不对？这一两年的运势，对，这两年的话，你也要比较留意这个土地不动产相关的部分。
留意什么？
可能会有去土地猎残被偷贼，你的房子，你要比较注意。对，有可能因为房子土地的关系，有会有一些花费出来。
哦，
啊，所以你的自己的财库，你的库很重要，就代表你的房子一定要守住。
好，
不要因为可能子女的关系就轻易把自己的不动产去变卖掉，或去动到自己的不动产。嗯、对，
嗯，啊，我的脚在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呢，还有很大洞，
嘿，
大概什么都会好。大概
我先跟你讲，你要在你的命盘里面缺水缺火，你劝的元素比较多，然后你吼火的部分吼。我建议你啦，你可以多在像我们在讲的六月三十号这个天框里，你一定要去做。
可以怎么样？
怎么做？
可以怎么样？
你要在刚刚哦，我讲的天框日哦，天色日 VIP 拜，你一定要去拜，在这个
阳历
到的时间。
刚刚讲了玉皇大帝的
哦哦哦哦哦，
要增强自己火的能量，好、哦、让自己的阳气提升。对，
好，谢谢你，
好，谢谢你，
好，拜拜，
谢谢老师，谢谢。
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你好，主持人，
是，
李老师好，
你好，
我是农历45年6月4日卯时生的，
嗯，
我想要问身体，
身体哦，
哎，
好的，
谢谢，
哦，听你的身体感气没有很足，哎，
嗯，对，我自己也感觉，
对啊，
不想。
可能要补一下 啊，让自己的气洪亮一点啊。因为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打电话进来说，他可以听声辨人
哦
啊，但是其实能够去理解啦，就像中医中。